would be alright. Let the darkness fade away. And you, deep down, feel the same. Let the fire burn. Just as long as I ain't there, I'll be there in your life.
好，那么这是一首 AI 生成的歌曲，包括它的歌词都是 AI 生成的。好，随口说美国，我们这期来讲一下现在非常火热的 ChatGPT。关于这个 ChatGPT 呢，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哈，因为从 OpenAI 正式发布，基本上可以用石破惊天来形容，因为这个运行了20年的谷歌都对这个 ChatGPT 呢发出红色预警。那么从谷歌之后的表现来看，也是叫惊慌失措，因为它很快的就针对这个 ChatGPT 呢，就推出了它自己的一个类似的软件，结果漏洞百出，那所以它股票大跌嘛。然后现在人家说它的股票大跌，还不是说大家发现了谷歌的那款软件啊出现错误啊，其实 ChatGPT 也出现过错误啊，造成谷歌股票跌，是因为在整个发布会的过程当中漏洞百出，非常仓促，然后推出来的这个产品就在他们的现在还挂在网络上的发布会视频里面就问了一个问题，结果第三个答案就是错误的，就现在还一直摆着。哎，所以 ChatGPT 呢用石破惊天是不过分的。然后几乎所有的这种科技博主啊都对这一款产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本来不太想去蹭这个热度，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大家的关注点好像都在 ChatGPT 上，就说这个 OpenAI 以及和 ChatGPT 一样从 OpenAI 平台当中推出的其他的软件就很少人提及，所以呢我这期要来说一下。其实啊 ChatGPT 只是 OpenAI 里面的一朵小浪花，这种说法不过分啊。ChatGPT 呢是一款聊天软件，就是你跟 AI 聊天哈，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然后这个聊天软件其实只是 OpenAI 里面几大模块中的文本这个模块中的一个产品。那所以大家的关注点应该如果稍微再全面一点哈，应该要了解一下整个 OpenAI 的产品。你看 OpenAI 我们说它的文本的这个人工智能，除了 ChatGPT 呢这种聊天软件一问一答的，它还有什么呢？还有你输入一个要求，比如说你让它写一本武侠小说啊，是古龙风格的，要求多少字啊，你的需求越详细，它的这个最后生成的这个小说啊越符合你的要求。是的，这种在它 OpenAI 的就是关于文字的这个平台上，这都叫生成。你可以生成小说，可以生成论文，可以生成一个短篇，那甚至可以生成一首诗，这都是另外一个软件，我待会会说到哈。好，那么文本这一块除了生成还有什么呢？还有总结啊，生成是你写一个很短的要求，它啪啪啪给你写出几千字来，这个速度非常快哈，基本上你敲进去的那个时刻，它就在啪啪啪啪啪往下写，一行一行往下写啊，那看你多少字，它多少时间完成。然后总结这个呢，我刚刚还试了一下，他在介绍里面就是把一个小说，它里面是叫爱丽丝梦游仙境嘛，爱丽丝梦游仙境其实是蛮长的一个小说哈，它有几种功能的简化版本，就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哈，一种是一页你把它浓缩成一段话，然后呢还有一种是一章一个章节你把它浓缩成一段话，最后是一本书你把它浓缩成一段话，这叫总结功能。还有什么呢？还有我看到非常流的叫补充功能啊，等等等等。说一句吧，什么叫补充功能？就是你胡言乱语或者是你口头的表达啊，它可以把它变成很书面的，然后甚至补充弥补你里面的讯息，我待会会给大家具体展开哈。这一些比如刚才说的生成、总结、补充等等等等，每一个关于文字的部分它会形成类似 ChatGPT 的这种软件，其实就是一个页面平台。你看单单文本就这么多个产品，然后大家说的一直在说的 ChatGPT 只是其中之一，其他的我就没有听到其他人提及哈，最多是说到它也有这个功能那个功能，但是都没有说到那个平台跟软件。好，这只是 文本，还有什么呢？还有图片，还有什么呢？还有语音啊。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它的关于视频的生成啊，但是语音的就是各种功能其实已经蛮齐全了啊。你跟他说一段话，他立刻形成文字，然后呢他还可以立刻用这个文字形成，比如说你跟他说中文，他直接形成英文或者法文或者阿拉伯文，然后再转换成语音形成一个文档，关键是快速。那这个是我们叫做熟知的几个模块哈，就是 OpenAI 上面的。还有什么呢？还有非常多，比如我们说的编程，你看那个老高跟小莫，因为老高自己是这个码农嘛，编程他用完，严格意义上说不是 ChatGPT 了哈，是 OpenAI 上的就编写程序的这个功能，他说他把他的需求输进去，20秒出来一个软件，是吧？他说完这段话，我看到他下面的评论，很多软件工程师都是说到那个心情，就是当他们看到这一刻的时候，只有那一句话叫做完了，他们的工作完了。好，那我们这一期呢就来稍微的展开聊一下 OpenAI。我大致先介绍一下 OpenAI 这个公司的由来，然后展开 OpenAI 上面有几个模块，这些模块已经形成成熟产品的有哪些产品，大致可以提供哪些功能跟作用。很多我都没有测试过哈，我只能告诉你它有这些东西。然后下半部分呢，我会给大家，我们一起来讨论吧，就是怎么看待这个 OpenAI 上面的所有的人工智能的产品，它到底对我们人类会起到什么作用，然后呢对很多的从业人员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好，我们来说一下 OpenAI。 目前严格意义上说呢，这个 OpenAI 啊还不是一家公司。你看哈，在它的介绍里面其实定义它的类型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啊， 501C3 啊，大家听过我的 Jacaranda 非盈利机构的都很熟悉这个哈。 501C3 呢是联邦认定的非盈利机构，就是在全美范围哈。所以它对外的其实是美国的一个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由两个组织构成，一个叫做 OpenAILP， 这是因为有人投资嘛，这个部分是盈利组织，还有另外一个母公司是非盈利机构，就叫 OpenAI Inc。它的目的是促进和发展友好的人工智能，使人类整体受益啊，这就是它的登记在案的这个组织的宗旨。那么它是成立于2015年，总部现在是在旧金山，员工到现在员工只有375个人。 OpenAI Elon Musk 就是特斯拉的这个老板哈，曾经对他投资过，所以在创始人里面有这个 Elon Musk 的名字啊，但是呢现在 OpenAI 的主要投资人是微软。微软是2019年投资了10亿美元，但是呢微软不控股哈，微软只占了 49% 的股权，不控股。就这个 OpenAI 的所有的运营和决策还是 OpenAI 的这个主创团队他们控制，但是微软投了这么多钱呢，给到他的就另外一个就协议啊，就它里面不是分两部分吗？一个是盈利的 OpenAILP 嘛，就这个今后孵化出来的这个产品啊，比如说现在 ChatGPT， 它其实已经是应该是前不久吧，刚刚实现了就收费模式，原来全是免费的，当然现在收费也不高了，就是因为你如果完全不收费，他说他的那个服务器都快崩溃了，就他现在要实现收费是很容易的。所以我的理解是他的整个平台啊，就 OpenAI Inc 它是一个孵化器，可能会孵化出非常多的公司，这些公司以后的盈利，就盈利的部分就归到 OpenAILP 里面去，那么微软可以获得 75% 的收益权，也就是说这一套体系如果赚钱啊，那是微软赚大头。那么大家熟悉的叫 ChatGPT 的啊，这个实际上叫做自然语言生成式模型，去年11月30号就有了啊，大家疯狂讨论的基本上是这个。当然现在这个呢它其实是开放的哈，你直接上去输入中文一点问题都没有，但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中国大陆和 香港在内的地区是因为有墙嘛，你要翻个墙也就能用了。那除了这部分地区，全球是都是可以用的。那么昨天现在是美国洛杉矶时间是3月3号嘛，昨天 OpenAI 发布了 ChatGPT 的 API， 就是它允许第三方开发者用它的这个 ChatGPT，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模块集成到他们的网站去，包括产品包括服务。也就是说，就一方面你可以作为个人上去跟他聊天，还有就是他会直接变成一个模块，变成什么呢？变成某些平台的智能机器人。所以现在应该有一些中国的一些网站，它可以利用这个，就是它不需要直接去，就是有墙嘛，也就是还要翻墙就很麻烦，就是它直接把 ChatGPT 的 API 这个模块给它移到它国内的这个网站上，所以大家就会看到很多链接，直接点那个链接，哎，一看是其他的平台，但是它用的是 ChatGPT 的模块。 OK，那这个就大致的把 OpenAI 是什么样一个组织，目前进展的状态给说清楚了。我们现在开始就把 OpenAI 整个平台上的产品给大家做个介绍。你打开 OpenAI 的主页面哈，其实主页面上面第一个当然就是这个 chat 是聊天的意思啊， ChatGPT， 其实下面就一堆产品了。然后我现在是点它就主目录的第一个叫研究，下面有一个概述，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产品以及正在研究的产品的整个框架。前面有一段话哈，是这个 OpenAI 对它的这个研究工作的一个表述，他说他们是叫通向 AGI 的开创性研究，我相信我们的研究最终将导致通用的人工智能，一个可以解决人类层面问题的系统，构建安全有益的AGI 是我们的使命。然后下面有一段话是他们的研究员叫乔斯哈奇姆说的一段话，叫安全的对齐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是我们任务中最重要的而未解决的问题之一，从人类反馈中学习等技术正在帮助我们走得更近，我们正在积极研究新技术以帮助我们填补空白。好，那下面是我们看到了第一个模块，第一个模块就是文本。那么我们说的 ChatGPT 就是文本里面的一个产品。那关于聊天的 ChatGPT， 我相信大家已经了解很多了哈。当然有人会批评有错误，是的，它和谷歌是不同的。Google 是你去搜索，就它帮你这个关键字有联系的全部展现给你，然后你自己去评述，这里面有正确的信息，有错误的信息，你自己去。那聊天的就是 chat 是他回答了你，考虑到我们听友有可能还真没有在其他的渠道获得 ChatGPT 的任何信息，那万一我把整个这个省略过去呢，你反而这一块不懂了，我还是点几句吧。 ChatGPT 呢整个设计的页面叫做非常简单简洁，你即使从 OpenAI 的页面进去，它一个巨大的模块 ChatGPT 你啪点进去，他会要求你做一个申请，就是申请要有一个账号，但是和很多的平台一样，就是他会默认问你能不能用你的 谷歌的那个邮箱，你说可以就直接进入他的这个聊天界面了。你当然可以用英文跟他交流，但是你如果用中文跟他说话，他立刻会用中文回应你。比如你问他，我可以用中文跟你交流吗？他的回答是当然可以，我可以用中文跟你交流，请问你需要什么帮助呢？就直接进入，这个字体和大小看上去都非常简洁和舒服，然后我就开始问他，其实是我知道的，然后我也认为是蛮难的一个蛮专业的一个问题。比如我问他，我说我想知道在美国，如果我是一个没有交过社保的，现在我又超过了70岁，我可以买什么医疗保险呢？这就是上一期我讲过医疗保险后面有人问的问题。你看他的回答，他说如果您在美国超过70岁且没有交过社保，你看他完全知道你问的是什么问题，因为其实社保是中文的简写嘛，社会保障金啊，但是你就用社保他就懂了。他说你可以有资格购买以下几种医疗保险，第一 Medicare 啊，这是联邦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计划，为65岁哒哒哒哒哒啊，甚至他会告诉你，你还可以注册 Medicare Part 1和 Part B， 给你标注出来 part 一是住院医疗保险， part B 是医疗保险，就基本上他会用比较简短的简洁的一段话几乎是给你说明清楚了，就是你如果还不懂你还可以继续问，但是呢基本上他会用就一两百字把你的问题先简单的解决掉。这个是一啊 Medicare， 第二 Medicaid， 这是州政府提供的哒哒哒哒哒。第三叫私人医疗保险啊，如果你没有资格获得 Medicare 和 Medicaid， 就你不符合他的低收入的条件，那么你可以考虑购买私人医疗保险，但是由于你已经超过70岁而且存在健康问题，你可能会面临的较高的保费和更严格的保险限制。这个回答一二三，然后最后一句请注意，这些医疗保险计划的这个要求和申请过程因州而异，你可以向当地的州医疗保险办公室或者社会保障局了解更多信息。他把你应该要去问哪里也回答了。 OK， 这个回答我是相当满意的哈，基本上说清楚了。好，也是我们听友的另外一个问题哈，我其实这些问题我都有答案，但是呢我觉得比较难，而且这里面有一些涉及到叫做疑难杂症的问题啊。我第二个问题我问他，我现在已经在美国五年了啊，当然我是替我们的听友问的哈，但是我在报税的时候一直忘记把中国的账户报备了，我该怎么办？你看哈，这是一个只有在我们语境下就才知道我们问什么的问题，是吧？我就这么简单，在美国五年报税的时候忘记把中国账户报备，然后问他怎么办，他首先要知道我问什么。你看他的回答我是满意的哈，他说如果你是在美国居住并工作，你需要在美国报税并申报全球收入，包括您在中国的银行账户信息，如果你忘记了报告中国账户的信息，你需要尽快纠正这个错误。你看他非常明确的知道我在问他什么，然后他给出答案。他说你可以通过向美国国内税务局括弧 IRS 提交修正申请报表来纠正错误的报税记录。修正申请报表通常是通过 IRS 是国税局哈，表格 1040X 这个表格，你可以访问 IRS 的官方网站下载和填写表格，在填写修正申请表格时，你需要提供正确的个人和财务信息，并清楚地说明您忘记报告中的银行账户信息。还没结束哈，还没完哈。他说如果您发现您欠税，你可能需要支付罚款和利息，但是如果你自愿申报和纠正错误， IRS 会减少罚款和利息。需要注意的是，未报海外财产可能会涉及到美国税法的复杂规定，如果你不确定该如何报资海外资产，建议咨询一位专业的税务律师或者会计师。整个回答我相当满意啊，这其实是第一不是普通问题啊，第二更关键的是我用中文问了一个美国的专业领域的一个问题，就他能够准确知道我问什么啊，就是可能哈，我刚才的第二个问题可能突然间问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你，可能你都得反应，就如果你没有干过这个事的话，你可能都得反应半天，所以这个就是ChatGPT 我的使用，我是相当满意的。当然关于大家的使用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很多这种形形色色的好玩的或者有点意外的使用情况。比如有人说他问他新加坡的人口，他先回答了一个很明显是错误的数据，比如说新加坡的人口是5700万，然后你再问他你确定吗，他又会立刻告诉你哦，我说错了，是570万。就这种的事情其实是会在人类身上出现，就是多一个零少一个零，这绝对不会在 AI 上出现，就 AI 它的思考逻辑不是我们字面上那个多一个零少一个零哈，它一定不会犯这种错误，就是它的资料库里面已经有570万，它是不可能说5700万的，这是人类会犯的错误。但是它为什么又这么犯出来了，这是老高的那个例子哈，老高说他故意跟你撒谎，然后当然老高说啊，这个很可怕啊，他为什么要撒谎呢？啊，其实没什么，他是适应你的这个语境，就是他是人工智能，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回答问题的工具啊，你千万记住人工哈，就是他一定要把它伪装成模仿成一个人类，只有人类会犯这种错误。他不是为了跟你撒谎，他是为了让你感觉你的对面就是一个人，会犯各种各样错误的人。他在模拟这一点， 当然还有一些我觉得是个段子哈，说就问他一个学校的情况，然后呢 ChatGPT 说了这个学校的优点，也说了这个学校的不足之处，然后呢这个人跟他说，我就是这所学校的，你再说一遍。结果他立刻换了一种方法，把这个学校说得非常好。这个我没有试过哈，有这个可能性。我刚才说了，就是他不断的要在模仿人，而且他完全听得懂你的那个意思。比如他说，我就是这个学校，你再说一遍，他就知道该怎么说了。这纯粹是在模仿人哈。所以这个东西啊，两点，当然有人有各种总结哈，我说我的两个看法，两点啊，就是本身 ChatGPT 呢，它其实是替你搜索了全网以及它的资料库，然后把一个简单的回答给到你，实际上是降低了你的工作量嘛，这是一。第二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一直在模仿人类，比如犯错误，比如以一个搞笑的方式，这两点是我的一个感觉哈。其实还有第三点，我放在节目的第二部分，就是我怎么看待 OpenAI 的这些产品的时候，我来说哈。好，那这个是 ChatGPT 就文本里面的一个产品。它其实蛮多个产品的哈，我把它快速的介绍一遍。好，文本的另外一个产品叫 Playground， 中文直译叫操场，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一个文本框哈。然后你让它生成什么，比如说简单的，它这边写了一个例子，叫为冰淇淋店写一个标语，输入之后跳出来叫每一勺我们都会微笑，在它的旁边就是一个链接，你可以一点就进入了这个 Playground 的一个页面，你点进去也是非常简洁。你看哈，我刚刚上面写了个需求，我写洛杉矶今天下雪了，用这个主题写一首诗，它立刻一秒钟就出来了。它写的是下雪的日子里，然后另起一行，就是诗的这种结构，白茫茫的世界，一片冷冷的，看不到前方，只有迷茫的感觉，结束。它这个旁边啊，还有几个可以调整的，比如说文本模型温度最大的长度，你看哈，我刚刚把长度又调整长了，又提交一遍，它在刚才就只有迷茫的感觉后面又加了三段，我们就这样在一起，在这个世界里寂寞的度过，哇塞，很有意境哈。那么这个是让它写诗。好，我做个更改哈，同样是洛杉矶今天下雪了，用这个主题写一篇200字的文章，然后我刚才一按这个提交，我可能没有跟他说明清楚哈，他写了英文，正好200个英文字母哈。对的，是的，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他文本的功能，你甚至可以让他写一篇论文，多少字，这个就是 Playground， 这个直译叫操场哈，这个产品。然后这个产品还可以做一些判断，比如他举的例子哈，我就不一一的去测试了哈，我就说他举的这些例子。你看啊，他这个例子，请把这些推文中的文字做情绪分类，他这里面写了五句话哈，比如说第一句，我受不了家庭作业了啊，第四句是我的猫很可爱啊，等等等等，然后你把它点击下来，你就会发现哪几句是负面情绪，哪几面是正面情绪。那么这个就是文字的第二个产品啊，当然这里还有一些产品是做翻译的啊，那这个我们其他的软件已经有了哈，这个我们不再说了。但是关键是它的这个模块可以嵌入到其他的页面中去哈，你有可能你现在用的很好用的，比如说谷歌的这个翻译软件，有可能它下面的底层基础就是用了 OpenAI 的，当然这是说比如说哈。还有这里面有几个产品是很牛的哈，就刚才说的叫做补充功能。什么呢？就是你只要起一个头和收一个尾，然后要它补充进去，就这个用途啊，一个当然是就是它会检查你的这个是不是通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你需要一个多大篇幅的文章。你看啊，它这里面的例子哈，他有一个头，他说我在波士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之后，我决定做出改变，这是头。尾是现在我怎么也看不够太平洋，然后他就会给你补充进去，比如说他补充的是在我决定做出改变后面写个大变样， 然后他说我收拾行囊搬到了美国西海岸，现在我怎么也看不够太平洋。这个当然是最简单的哈，你可以要求他这里面填比如说200字啊，他是给你捋清逻辑和通顺之后按照你的字数填进去。你看还有就这种的填补的模式哈，第一句话是如何制作美味的乐巧克力，然后最后一句话是享用乐巧克力，他就会帮你加。第一步将水烧开，第二将乐巧克力放入杯中，第三向杯中注入开水，第四享用乐巧克力。这个当然他举的都是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跟你说明他是怎么工作的。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啊，他的例子，狗是忠实的动物，狮子是凶猛的动物，然后写了两个字海豚，然后第四是马是高贵的动物。那么像这种呢，就是属于你把整篇文章发到这个上面去，他帮你去检查错误，这个时候他就会发现，哎，这个前后排比句嘛，前后不对应，因为其他的句子都是什么是什么的动物，只有在海豚这里只有海豚两个字，于是他帮你补上了，海豚是顽皮的动物。所以每一个这个文本它运用的场景和这个作用就是功能是不一样的啊，刚才这个很明显就是用来验证的啊。你看它还有就是修改，就是编辑文本啊，修改你不用考虑你的这个甚至是文法吧，你就把你要表达的啊，甚至是只言片语全部输进去。比如说他之前输入的是相对不完整的这种句子啊，比如一个非常好的 AI 很擅长写回复，当他被问到一个问题时他会给出他的建议，这是一首他写的押韵的诗，就是乱七八糟的拼凑，然后你给出一个叫指示，就是用什么称谓来写，比如你告诉他你用第一人称来写，输出立刻输出啊，就会变成我是一个非常好的 AI， 我很擅长写回复，当有人问我问题时我给出我的建议，这是我写的一首非常押韵的诗啊，这就是比较完整的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文本的就是我们直接可以用的一些产品，其实还有很多哈。你看还有刚才说的叫做总结功能啊，这个推出来之后，这个樊登读书啊，樊登读书好像现在也停掉了，几乎就用 AI 做了。你看刚才我说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其实它完整的是原文哈，原文是26449字啊，当然他说的是英文哈。然后第一个缩减，就是因为总共是66页嘛，每一页写出一段话。你看这里，它每一页哈都写出来了。立刻就变成6000多字，然后呢再要求就是叫部分的摘要再次汇总成更高级别的摘要，总共写出6个摘要，830个字啊，字母啊，然后最后要求他写一个完整的总结，就是用一段话136字，是吧，这就是总结功能，可以按照你的要求把一部你这是20000多字的书嘛，如果是200万字的书，那么用这个就等于他帮你看完之后总结。当然你会说，哎，那这个樊登读书他还有一些对这个书的评论，首先我们说人类很多工作不可替代哈，第二呢我同时也说他会越来，只要你有这个需求啊，他也许给出的对这本书的评论并不像某些大师那么精辟，但是他会给出来，然后你有没有水平去判断他给出来的对这本书的评价和其他某位大师的评价，这里面谁评价的好呢？那就看你的水平，是吧。还有就是文本啊，之前在推出 ChatGPT 的同时，几乎同时就很多人说啊，这个很多学生用它来做功课。好，它专门有一个软件叫做预测可能滥用语言模型进行虚假宣传活动以及如何降低风险的一个功能，这个是在今年的1月11号发布的，就是用来查你把这些论文输到这个里面去，它立刻给你查出来，这是它原创的，还是通过 OpenAI 的，就是甚至它可能可以查到通过其他的方式，总之证明它不是原创的。你看它这个软件的说明，就是 OpenAI 研究人员于 Georgia 城大学的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以及斯坦福互联网观察站合作，调查大型语言系统如何被滥用于虚假信息的目的等等等等，最终在1年多的研究基础上共同撰写了一份报告，然后这个报告呢就形成了一个，就如果 这个滥用叫做虚假信息嘛，就是抄袭嘛，对信息环境构成威胁。那么他做了一个叫做分析潜在缓解措施的框架，也就是新的一个平台。还有很多哈，就单单文本啊，你看有些东西我们都听不懂啊，就是叫奖励模型过度优化的缩放法则啊，人工智能撰写的评论帮助人们发现缺陷啊，等等等等。这个是就我看到的文本方面的可以现在就已经能用的一些产品。好，那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全是 OpenAI 其中的一个模块，就是文本模块。那这里我看到的就已经是12个模块啊，准确的说就是刚才说的文本的哈，包括生成、总结和补全、修改啊、校正啊，这些是文本模块。然后最早讲的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 ChatGPT， 那个是叫聊天模块。就12个模块，我们说了两个，才说了两个哈，后面还有什么呢？还有图像生成。那我一会儿就今天的这一期我会把图像生成给讲掉，后面还有很多啊，比如说代码完成，就是整个写代码的模块，比如说语音转文字，这是我现在哈，就是我看得懂的这个功能的模块，还有很多，它包括它的微调、嵌入、速率限制、错误代码、安全最佳实践、生产最佳实践，我这个都没有试过，我也不知道它做什么，但是他们这么多构筑了整个 OpenAI 现在在研究的各个产品啊。那正好这一期按照这个时间安排，我们只能把图像生成讲完，后面的呢我就再花一周的时间，我把后面这些功能，像编程的可能我就不是这个领域的，我就无法去测试了哈。其他的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内，我一个一个呢我都去用一用。甚至这里就是声音的模块里面啊，还有你只要输入你的需求，它有4种的乐器帮你作曲啊，做出你想要的那个曲子啊，像这些呢我都是特别有兴趣想去用的。但是今天我们就把图像这个模块讲完。这是另外一个软件哈，它显示出来的是叫做 DALL.E， 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易用的平台。大概有这么几种玩法，最简单的一种也是它用来做广告的，就是在它的 OpenAI 的图像介绍，第一个就叫图像生成。它这个软件后面还有一个 tool， 就是 DALL.E 2 它说可以根据文字描述创建原创逼真的图像和艺术作品，它可以组合概念属性和样式。然后它举了个例子，叫做一名宇航员以逼真的风格骑马，然后它的这个例子输出啊，就是一个宇航员在月球上，背景是星空，然后骑着一匹白马。这个是一个最基础的一种功能啊，叫做图像生成。然后我呢就其实这个也是蛮好玩的哈，我做了好多好多测试，然后我有一组照片发到我们会员群里面哈，就是发上去我啥都没讲。其实我以为大家是知道的哈，因为我那个上面有一行小字啊，就写着以活成喜欢的自己为主题的梵高风格的油画，然后就跳出来四幅画哈。其实第三幅我还是蛮喜欢的哈。这就是他说的叫做根据文件描述，就是你不用输入任何的这个图片，你就是文字描述。然后呢他这张照片出来一定是原创的。我刚才再点一遍呢，他又换了4张另外不同，也就是说他给你生成的，他不可能在其他的这个 OpenAI 的这个图形生成上面给你生成一个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用，你也不会跟别人用重了。你看哈，原创、逼真图像和艺术作品是吧，你可以，蛮多人是希望以油画风格嘛，但也有人是以照片风格啊，或者也有人以 3D 的这种风格啊，它都能够形成原创的逼真的图像。这是一种玩法哈。 第二种玩法，它这个中文直译叫做外图。什么叫外图呢？他说这个 DALL-E 2 OpenAI 上的软件的名字，他说可以扩展原始画布中的图像，创建广阔的新作品。比如他把这个杨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就那幅画输进去，然后呢你给他一个描述，然后就形成一张扩展的画，就是中间还是这个戴珍珠耳环的这个少女的这个头像，然后下面呢他就画出她的身子，那当然衣服啊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再根据她的这个背景延展出来一大幅画，就是这个戴珍珠耳环的这个女主角是站在一个厨房，这个厨房也非常精致，风格跟她的这个耳环都很搭啊，色调光线都非常搭，然后就输入这么一张，这叫做外图啊，扩展。第三种玩法叫做修复，这个我玩过哈。它按照它的文字表述是根据自然语言字幕对现有的图像进行逼真的编辑，它可以考虑在阴影反射和纹理的同时添加和删除元素。很简单的玩法哈，就是它这里有一幅画，在一个，这是一幅油画哈，画的是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游泳池，然后呢你文字输入叫做在泳池旁边放一只火烈鸟，然后输出就泳池旁边就出现了一只火烈鸟，这叫修复啊。其实这里面还有一种玩法，就是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涂抹我不太清楚这个是应该是修复功能里面的，比如哈，今天下午 我玩了一个玩法，我把我那一张哈高高跳起的在大峡谷嘛悬崖上高高跳起的那张照片，我把它输入进去，然后呢我把这个我跳起来的那个天空不变，这个三分之二的上半段的图像不变，下半段它这里面有一个刷子，你把下面大峡谷的这个全部给它涂掉，那么你涂的部分呢它就出现那种叫做未知的马赛克那种表达，然后如果你啥都不表述直接输入，它也知道你的意思，它就把这个填充啊，就是下面呢就各种填充，填充成花草，填充成在长城上啊，填充成你在各个地方跳起来啊，都全是原创哈。然后如果你给它配上文字，你就说这个人呢是在长城上跳起来，那他下面就配的是长城。这是我没有看到这边的例子啊，但是是我玩出的一个花样，应该是在修复上面的。然后最后一个是叫变化，你看哈，他这个例子，他输入了一张油画的头像，一半是人，一半是机器嘛。然后输出呢，他就风格也是一模一样的啊，包括这个油画的风格、色彩啊，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他这个脸啊变到人脸变到左边，机器在右边，然后胡子也有不一样，那总之呢是另外一幅画，一看就是不同的画，但是这个风格一模一样。我之前也玩过哈，我把它输入是我女儿的照片，那我发现这个照片呢就是人像照片啊，它出来的它也迅速出来了四张哈，就是跟我女儿的那张照片的整个风格啊，比如说穿黄色的衣服，肩膀上停着一只黄色的，当时我们养的那只桑尼嘛，小鸟。然后呢，它另外四幅那个脸啊，肯定不是我女儿的啊，它就是稍微做了一些变化啊，但是一看也都是亚裔的女生嘛，穿黄色的衣服啊，衣服也不是那个款式啊，因为我是输入照片嘛，对吧？它出来的也是照片啊，就变成另外的亚裔的小女孩穿了一个款式不同的黄色的衣服，然后停着一只款式不一样的黄色的鸟啊，做了四张变体啊，这就叫变化。那照片呢，我总感觉它生成出来的人物啊不太像真人，但是我现在发现一点，如果你是输入油画，比如说你输入的是梵高的或者是莫奈的做的变化，它出来的风格一定是莫奈或者梵高的风格，就是这种画的变体是最好用。那这种东西你说有什么用呢？有用，这个刚才第一句话其实就说了，它每一次生成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原创的，就是你直接可以把它变成你的文章的插图， 然后不会侵犯任何的版权，你这张照片也不用去拍了，你自己也不用去画，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插图非常快速的能够生成。甚至呢，你就刚才说的这种变化的哈，你直接选择一张可能会侵犯到别人版权的原创的这个油画，比如梵高的，但是你稍作变化，它这就不会侵犯你梵高的版权，因为我做了变化。那甚至什么呢，你做一些局部的变化，就是用我刚才说的那个涂抹的这种方式，涂抹的地方这一块做改变，其他的不动。好，那么这个是图形的各种玩法，应该差不多了哈。我在看，至少 DLE 是因为我玩了一整天啊，基本上都玩遍了。但是这不是图形的所有的产品啊，这只是关于图形的一个产品。我看到另外两个产品我还没用哈，一个叫做具有 CLIP 潜能分层文本条件图像生成。那这个我周末有空再玩一玩哈。另外一个也叫 CLIP， 叫连接文本跟图像，它可以从自然语言监督中有效的学习视觉概念。时间关系，我这期就只能讲到这里啊。那么刚才说了啊，其实总共它12种模块，我们刚刚只说了3种，我们会在下一期讲这个语音的部分，讲音乐的部分。这是我目前看到我可以说的，甚至我可以用下周的时间我把它玩一遍然后再跟大家说，以及我们要把关于对 OpenAI 的我的感觉，就是大家说的怎么看这部分内容呢，是有自己的一些感受的，但只能就放在下一期了。在节目最后啊，我给大家放一段，就是我们下一期要提到的叫音乐创作的OpenAI 的这个软件哈，这个软件叫 MuseLet， 就叫缪斯网，它可以用叫十种不同的乐器生成4分钟的音乐作品，风格呢从乡村音乐到莫扎特再到甲壳虫乐队的风格都可以，你只要把它输入进去，然后它这里生成了几个样品，我们来听一下吧。第一个呢，它是个例子啊，叫做肖邦作品，什么前5个音符，就是风格可能是肖邦的第9号跟第10号作品，然后前5个音符输入你的需求，那我们来听一下哈。OK， 这个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是爵士钢琴加上贝斯和鼓的，你只要输入这些它就自动生成，我们来听一下。然后这个是拉赫玛尼诺夫的什么前6个音符，就是他的风格的。好，那最后在这一首也是这个 MuseNet 生成的原创作品哈，它是把2个人的风格混在一起，肖邦和班乔维的，像肖邦是第27号作品，然后前面6个音符呢又是班乔维，就是你的需求输入进去。我们在这一首 OpenAI 生成的乐曲当中结束这一期的话题。我们下一期再给大家继续我们 OpenAI 的这个话题。好，谢谢大家。